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啊，第一个，习近平重返连任战车，中共官场躺平成风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日本内阁通过外国人政策方案，第三个是共谍案引发台湾社会反响。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NHK 报道，日本政府1月23号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外国人政策汇总方案，那么接下来各个部门会把这些方案变成具体的制度提交给国会通过。那么这套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收紧外国人取得日本国籍和永居资格的条件，从目前的5年延长到10年，还要审查外国人纳税的情况和犯罪记录啊。第二个是建立政府联动机制，和欠税、欠缴社会保险费和欠缴医疗费的外国人拒绝入境或者是延期居留的申请。第三个是要求个人在购买房产时披露国籍。第四个是为外国居民提供学习日语和日本社会习俗的项目啊。那么第五，控制过度旅游的问题啊，加强对热门旅游地区的管理，分流外国游客。那么到日本的外国游客目前去年是破纪录啊，超过了4000万，第一次超过4000万。这是第一。第二，联合早报报道，台湾中天新闻记者林晨佑利诱啊军人刺探军事机密的共谍案，引发台湾社会对中国渗透战的关注。林晨佑是共谍案中以记者的身份扮演资金中介的角色，那么显示中国对台湾军队的渗透不再局限于军方的内部，而是延伸到了媒体和社会网络。台湾国安局统计，从2020年到2025年4月，共谍相关的案件起诉人总共有159人，其中现役或者是退役的军人95人，占比达到60%。那么包括军官46人，士官27人，士兵22人，显示中国渗透对象不再局限于高阶的官员。那么中国对台湾吸收对象下沉到基层的官兵，那么涉案者大部分是因为债务问题啊，有债务问题，有生活压力啊，然后就锁定他，说明中国已经运用网络科技精准的锁定可以进一步接触渗透的对象。那基层官兵拍摄我愿意投降解放军的心理战视频，虽然不涉及军事机密，但是有高度的心理战效果啊，对社会造成示范性的冲击。分析认为，中国在台湾发展共谍，不再是少数高级的涉密人员，而是设计可复制的渗透模式啊。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法国地缘政治期刊叫《大陆》啊，这个《大陆》1月23号公布了一个民调，是跟欧洲7个国家的民调啊。那么这7个国家的民调结果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川普是欧洲之敌，39%的受访者认为川普非敌非友，只有8%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是欧洲之友。那么这项民调是由民调机构叫 Cluster 1月17号在川普威胁啊，要占领这个格陵兰之后进行的一个民调。那么受访的国家，接受采访的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啊、西班牙、丹麦、波兰啊。受访者总共有7498人啊，每个国家受访者平均超过1000人。那么7个国家当中只有波兰例外，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是欧洲之敌。 那么和俄罗斯接壤的波兰传统上都亲美啊，所以他认为美国是预防来自俄罗斯侵略的一个保障。这是第三、第四，美国总统川普倡导的和平委员会在欧洲遇到了集体抵制啊。截止1月13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挪威、瑞典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啊。那么最早拒绝加入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啊，理由是和平委员会破坏联合国的框架。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说，出于对俄罗斯也参与其中的担忧，英国不会参加啊。那么德国外交部长表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和平委员会，那就是联合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认为和平委员会不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意大利总理，其实意大利梅洛尼跟川普还不错，他说和平委员会章程的一些内容和意大利的宪法不相容啊。和平委员会向60个国家发送了入会邀请函。那么川普是1月22号在达沃斯和19个国家签署了和平宪章，和平委员会的宪章。那么他已经撤回了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邀请函啊，因为两个人又冲突啊。第五，德国图片报报道，德国政界人士向德国的中央银行施加压力，要求中央银行将价值1800多亿美元的黄金从美国运回德国，理由是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不可预测，德国在动用这些黄金储备的时候可能会受到限制。那么这批黄金总共有1236吨，占德国所有黄金储备的 37%，它存放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底下的金库，放了几十年啊。德国在二战之后把一半的黄金储备放在国内啊，其他就放在伦敦，放在纽约啊。欧洲议会的议员齐默尔曼1月23号说，把黄金储备放在美国在冷战时期是合理的，但是已经不适合当今地缘政治环境，单纯依赖美国的信任无法替代经济和安全政策层面的国家主权。绿党的议员贝克说，黄金储备是重要的稳定和信任的支柱，绝不能沦为地缘政治争端的棋子。只要川普在执政，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黄金储备存放在德国。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胡瑟认为，不应该把黄金运回德国。他说，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把黄金留在美国进行某些交易是明智之举，拍马屁啊。第六，德国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啊，一个特大冬季风暴啊，暴风雪，从1月23号到26号会横扫整个美国啊。从南洛杉矶一路延伸到纽约啊，整个东西影响范围超过2000英里啊，波及40多个州，有影响到2.35亿人啊，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雪和冻雨，随后还会面临严寒天气。航空公司1月23号取消了993个航班啊。国家气象局建议冬季风暴来临之前，储备必要食物啊，包括水，尤其是不易腐烂的食物，比如说坚果之类啊，还有就是处方药、急救用品啊，要储备一些啊。那么请在美国的朋友啊，注意对暴风雪做好准备啊。这是第六、第七 A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月22号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一天后1月23号，加州州长纽森宣布加州将会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的全球疫情应急网络，成为美国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加入这个网络的州啊。全球疫情应急网络由全球300多家技术机构组成，在跨境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时候协同 调派专家和资源。纽斯发表声明说，美国联邦政府退出世卫组织是不负责任的决定，它会损害加州和全美民众的公共卫生安全，加州不会坐视这一决定带来的混乱。纽森说，加入全球疫情应急网络可以强化加州的公共卫生准备和快速响应能力，确保紧急情况下加强信息共享和协调应对。世卫组织发言人表示，美国拖欠2024年和2025年的会费2.6亿和2.8亿美元。按照规定，成员国结清欠费才能正式的退出世卫组织。告他啊，告他是个好办法啊。第八，路透社报道，美国明尼苏达州1月23日发起对联邦移民执法局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啊。那么15000多名抗议者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在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啊。另外有20000人在 NBA 明尼苏达州森林狼队的主场举行抗议集会啊。那么明尼苏达州总共有700多家商户宣布关门歇业啊，罢市啊。抗议者要求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立即离开这个明尼苏达州，并且要求对1月7号枪杀美国公民古德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追究法律责任啊。而且大批神职人员当天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圣保罗国际机场，那么和几百名机场的职员一起举行抗议啊。那么其中有100多名神职人员被捕啊。那么这次活动是迄今为止针对川普政府移民政策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啊。截止1月23日，川普政府已经派出将近3000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前往明尼苏达州啊，逮捕了2500多人啊。这是第八、第九。美联社报道 ，TikTok 在1月22日宣布成立合资公司运营美国的业务。那么第二天就1月23日，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发表声明，要求国会对 TikTok 的交易展开调查。那么 TikTok 交易不是普通的商业交易，而是国会立法的对象。法律要求 TikTok 和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理由是国家安全。按照惯例，白宫应该提前向国会通报它的交易内容，而不是等到尘埃落定之后，议员从媒体上才能得到交易的信息。马基说，白宫没有就协议的细节披露给国会，包括 TikTok 的算法是否真的摆脱了中国的影响，这些缺乏透明度令人作呕。在 TikTok 的新公司里，美国和国际投资者合共持有 80% 的股份，字节跳动 保留 19.9%。 那么主要的投资人有3家，分别是甲骨文、私募基金银湖资本，还有就是阿布扎比投资公司 MGX， 分别持股 15%。这3家公司都是川普的关系户啊。甲骨文的 CEO 艾里森是川普的好朋友啊。银湖资本是共和党的金主。MGX 在一笔20亿的投资当中使用了川普家族的稳定币作为结算工具啊。那么 TikTok 的交易明显涉及权钱交易，所以国会要求调查。第十，明报报道，山西运城市让环卫工人佩戴这个含有定位器的电子工牌引发舆情。运城市有一名环卫工人1月19号在雪天清扫街道，有网友问他，这个天气不歇歇吗？环卫工人回复说，给我们发了定位器，你不动的话就会被罚款。那么另外一位环卫工人补充说，你坐20分钟就要扣钱，怕你休息啊。那么在街上走你没事啊。那么网友批评，所谓的电子工牌其实就是电子镣铐，是最狠的用在最苦的人身，用最狠的招 用在最苦的人身上。运城市城管局1月22号回应说，电子工牌是学习借鉴先进省市的做法，一方面为了保障环卫工人的安全，说长期静坐，所以派人了解情况，这非常可耻，这是第十、第十一。新华社报道，俄罗斯蓝色的航空公司ZF2998 航班1月23号遇到紧急状况，紧急备降兰州中川国际机场。那么客机上总共有239名旅客，7名机组人员，总共有246人。那么这架航班是从泰国的普吉岛飞往俄罗斯的叫巴尔瑙尔机场，途经中国的路上，飞机右侧发动机出现故障，所以飞机降落在兰州的中川机场。那么先是盘旋放油，然后降落在跑道，那么这个航班的飞机执行这个航班的飞机是波音757-200客机，那么俄罗斯2022年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制裁，波音公司宣布停止向俄罗斯提供飞机零部件维修和技术支持，所以俄罗斯航空公司在飞机维护上有非常大的麻烦，这是第十一、十二。第一财经报道，国际银价，白银的价格1月23号突破每盎司100美元的历史性关口，收在 102.89 美元，大涨 7%。 那黄金价格1月23号也刷新历史高位，那么逼近每盎司5000美元，收市是4964。高盛把2026年底黄金的目标价提高到每盎司5400美元，比现在高400美元。报道指出，金价、银价大涨，那么主要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包括美国和北约在格陵兰问题上的摩擦，美联储的独立性，以及全球关税政策持续不确定。另外，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开始升温，那么各国央行持续的增加黄金储备，这些因素都导致这个避险资金开始涌入贵金属，那么黄金、白银甚至铂金的价格都涨。这是十二、十三。美国密西根大学1月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56.4， 高于上个月的 52.9， 56.4 还不错，56.4。消费者现况指数是 55.4， 预期指数是 57， 一年期的通胀是预期是 4%， 还不错，整体来说都挺好。一年前2025年1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71.7， 比现在 56.4 那强太多了。那么专家分析说，美国消费信心大幅回落，原因是高物价、高利率在挤压生活成本，而且就业前景也开始转弱，川普重返白宫之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消耗了普通家庭的安全感。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重返连任战车，中共官场躺平成风。中央党校1月23号举办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结业式，之前20号开了个开业，这个叫开班式，23号就结束了，还搞个结业式。那么中办主任蔡奇做总结发言，中组部部长石泰峰主持结业式，他们两个人都坐在主席台上。那有关石泰峰落马的传闻就不攻自破了啊。那主席台下书记处书记有谁呢？有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国金、王晓红、这是书记处书记。政局委员黄坤明、袁家军、尹力、陈敏儿、陈吉宁、 那么这次研讨会开办式是1月20号啊，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讲话。开办式是按照最高规格安排，所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啊，全部都出席啊。但是呢，中央党校的主管单位啊，石泰峰是中组部长，所以他中央党校归他管，但是他没有出席这个开办式啊。那么同时缺席的有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副总理何立峰啊，还有是新疆书记马兴瑞啊。那何立峰缺席是因为他去瑞士出席这个达沃斯论坛啊。马兴瑞缺席是因为早就传言他落马啊。那结果是张又侠跟石泰峰缺席，成为新一轮啊传言的一个起点啊。先传张又侠被抓，那我认为是假的啊，因为如果军委副主席用这种方式抓起来，北京应该有枪声嘛啊？为啥？张又侠是管军事的副主席，他跟何卫东不一样，何卫东是政工干部，不管军事啊，所以你抓何卫东跟抓马兴瑞差不多，但是抓张又侠就不一样，他是真的上将啊，所以我不大相信啊。张又侠被抓的故事消费完了以后，就轮到石泰峰啊，因为石泰峰除了没有出席20号的开办式，还没出席21号全国政协有个座谈会，是经济形势座谈会。石泰峰呢，理论上呢，他应该主持这个座谈会，他是政协副主席，又是中组部长，而且他是政协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所以应该是他主持，他也没参加。那天我们就讲了这个事儿，我当时在我们编辑会上我就说，我估计呢石泰峰要么是病假要么是事假。为啥？石泰峰差不多是一个不倒翁啊，他在中共党内各方面的关系都很深，所以他倒台不容易啊。从目前来看是对的啊，石泰峰没事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推特上的时事评论员们呢学会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看新闻联播啊，看新闻联播数人头啊，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观察会议的出勤率啊，谁缺席啊就找谁啊。那么原来呢，他们去年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翻履历，翻履历对他对同事啊，这个马兴瑞。什么时候当深圳市委书记，一看哦，这哥们市委秘书长啊，这是他的人啊，他是去年学会翻履历。那现在这个故事会就越来越丰富了啊，但是很多故事呢都缺乏基本的常识和逻辑啊。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新闻，特别是中共的政治逻辑还是很明显。非常明显啊，假的真不了啊。但是呢，假的虽然看上去很明显，但是也能起风浪啊。你不理又不行，因为大家会关注，理嘛又浪费公共资源，所以让人不好办啊。所以现在你发现就是各种各样的传言越来越多啊。其实今天有另外一单新闻比较大，是广东省人大网1月23号发公告，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接受郭永航辞去省人大代表的职务。郭永航是现年60岁啊，他是23年出任广州市委书记，他的人大代表资格终止意味着啥？意味着他落马啊，基本上是落马的啊。去年12月24号官宣郭永航离任广州市委书记，当时说的是另有任用，那现在基本上确认是落马的了啊。郭永航呢是山东人啊，那么一直在深圳做干部啊。那么新疆书记马兴瑞当时是在深圳当书记的时候，郭永航是他的市委秘书长。所以基本上郭永航是马兴瑞的心腹，这点不用怀疑啊，因为不是心腹不会让他当秘书长。 然后是马兴瑞去广东当省长，郭永航就跟着去广州，先当市长，然后当书记啊。基本上那应该是马兴瑞关照的啊。那马兴瑞去年七月从这个新疆的书记离任，官宣也是另有任用啊，到现在还没有用啊。那倒是不断的传他落马啊。那郭永航的下场其实是看马兴瑞。马兴瑞要是没事，那郭永航估计就安排个闲差退休算了。那现在郭永航落马说明什么？都说明马兴瑞应该没机会了啊。那么其实呢，今年一月初这个珠海的统战部长叫郭才武落马，他就是郭永航的马仔啊，所以其实郭永航当时已经不行了应该啊。那么与此同时，马兴瑞他在新疆的副主席啊落马，然后他在深圳的就另外一个也落马，说明什么？说明马兴瑞官宣落马的时间就越来越近啊。那么今年以来，今年现在都快二月了啊。中共顶层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啊，这个趋势是愈演愈烈啊。习近平失去军权的后果是什么？习近平失去军权的后果是中共的顶层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啊，之前没这么激烈，现在非常激烈啊。那么为什么？因为当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习近平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力啊，他没有绝对的权力，那就很容易引来挑战啊，也未必听他的。所以现在就是中共顶层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原因，跟这个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也意味着习近平没有办法再，他没有办法，就因为他已经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力，那他也没办法保护他自己马仔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家军不再安全啊！习家军不再安全，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为啥？因为就算你进了习家门，你也不一定保证你能够全身而退啊。那这个局面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局面的后果会影响习近平获得政治资源的能力啊，也就是说流向习近平的政治资源会不断的减少，那从而削弱习家军的实力。如果这个进程不断的发生，它最终会导致习近平的权力地位的崩溃。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在主位理论上来说，他是最大的资源吸取能力，是他，因为他在主位，他有政治地位，他有权力。但是同时呢，他在主位，他又要消耗他的政治资源，他政治资源消耗的也是最大。如果你入不敷出，你消耗的大，但是你这个叫啥，你吸收的少，入不敷出，那你垮台就是时间问题。我举个例子，他在主位，他的马仔最多，他的马仔面对的攻击也最多。当他有绝对权力的时候，其他人不敢动他的马仔，因为为什么？有威慑力，因为他都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如果他没有绝对权力的时候，那他的马仔就会面临攻击，因为他马仔人多啊。那他怎么办？他要去保护他。保护马仔你是需要消耗你的政治资源的，你要交换的。所以这就叫什么？就是他在主位，他虽然能够吸收其他的政治资源来，因为他有岗位啊，他能够控制这些岗位，所以他别人会投靠他，他获得一个岗位，他就获得了政治资源。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他的马仔不断的被攻击的话，他消耗政治资源就消耗的更大。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说，现在他需要尽快的建立新的政治资源的源泉，对他来说是当务之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看到有两件事情是比较 比较容易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变成了一个比较急迫要去动用的一个，我们讲一个话题啊，他有政治冒险的冲动啊，政治冒险冲动，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政治资源，他需要更多的政治议程，那所以他很容易，台湾对他来说变成一个挖掘政治资源的一个宝库。只不过呢，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不掌握军队。他不掌握军队，武统战争未必能够实现，因为他不掌握军队，你说要打别人不理你，那不是喷一点屁嘛。所以呢，习近平可能会动用更多的其他的手段，包括政治手段，包括其他手段来激化台湾议题。这是第一，激化台湾议题的后果就是形成一个压力，对军队产生一种压力。这是第一。第二，中共二十一大。二十一大对习近平来说，你原来习近平没那么激动，现在应该非常激动，对追求连任这件事情他的动力就更强，他就重新回到了追求连任的战车，而且一路狂奔啊，他应该是非常强烈的，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啊，去想办法获得连任。也就是说，习近平把连任当作他的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啊，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共顶层的权力斗争就更加激烈，更加不妥协啊。我之前讲过一个理论，就是中共这些年实际上，特别是在这个胡锦涛往后。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因为中共顶层他们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蜕变，所有主席台上的这些人全是亿万富翁，家财万贯，每一个都是家财万贯，因为全部都贪腐，他们利用手上的权力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中共的顶级的顶层的这些人，他们没那么激烈的斗争情绪啊，他不会你死我活。就是你可以说看中共二十大，原来我们在报道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其实整个中共二十大发生的进程和我们预期是完全不一样。为啥？因为在外界来看，中共二十大是习近平要建立独裁专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所有人都看得到这一点。习近平要通过中共二十大建立一人体制，所以呢，大家都预期二十大一定有非常激烈的血雨腥风式的权力斗争，但事实上并没发生。李克强、汪洋这一票人退下来，退就退了，没有极端，并不极端。虽然我们看到说这个胡锦涛被架下去，我其实我再三看这个视频，我还是认为那不是一个和外界说的不一样。我认为基本上还是因为老年痴呆发作的情况啊，老年痴呆发作的情况，就为了整个的进程啊，所以你可以看，实际上二十大整个的会议的进程没有那么激烈。所以当时当然当时的政治条件也跟现在有点不一样。当时习近平是有绝对优势的。李克强也好，汪洋也好，这一票人跟习近平也没什么好斗的，因为习近平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你发现没有，三中全会之后，就是24年的三中全会之后，中共顶层的权力斗争，或者说中共顶层的政治氛围一下就变得非常极端。这就跟什么有关？这就跟军权有关。唯一的变量就是军权。习近平控制不住军队，所以你会发现中共顶层的政治氛围一下就不一样。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政治局常委，原来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像训孙子一样训这些常委。以前是说总书记是班长啊，这个其他的常委是啥班干部，他们的关系是原来是这么描述。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变成了班主任，其他人还是班干部，他变成班主任，关系变成一个这样关。现在你看，现在你去看，这个政局常委的关系又回到没有回到班长跟班干部的关系，但是显然不是班主任的关系了，啊，班主任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从本质上来说，习近平现在他很激进的寻求连任，啊，寻求连任，跟他现在的处境是有关系的。他憋着一口气，啊，憋着口气。但是毫无疑问，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地位，已经他没办法决定结果。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这样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下，啊，在这种情况，中共的官场就开始躺平了。什么级别躺平呢？就是诸侯级别，省委书记这个层面，省委书记、政局委员这个层面基本上躺平。为啥躺平？因为你露头就会有杀身之祸，你不知道局势是什么局势。当然像常委这个层面，甚至政局委员这个层面，他还是要参与斗争的啊，参与斗争的。那李强他们的捧习近平的，给习近平抬轿子，没有疑问啊。那这个省诸侯省委书记这个层面躺平，这就是现在官场的氛围。那中层，那诸侯躺平，那中下层那就是观望，就是中下层去观望，就啥都不能干。为啥？你干错了你死得更快，而且现在中国官场风险非常大，一不小心就没无官不贪，只要查你就完蛋，所以风险非常大。所以呢，底层就中低层在观望，诸侯躺平，基本上是个情况啊。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它有一份报纸叫《中国组织人事报》，1月23号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防止换届观望症》。哎，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说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又是地方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之年。他说从以往情况来看，少数领导干部会把换届期当作过渡期或者叫空窗期，抱着等换完届再干的思想啊，等待观望啊，不作为啊，就是进入这个等待观望不作为的模式，就盯着，叫进退转流啊，进退转流啊。就中共干部有四个状态，一个叫进，一个叫退，一个是转，转就调位置，留就留任，四个状态啊。他说这种比较稳妥安逸啊，比较稳妥安逸。他意思就是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啊，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啊。说要把这个换届期作为考察干部的黄金期，但实际上这个话正好非常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官场当下的氛围。大家都在观望，中低层在观望，中层在躺平，上面在打架，领导在打架，打得一塌糊涂。好，这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就今天上午说了一嘴，今天晚上再说，直播二再说一下。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进入2026年，中共的水军啊，对我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啊，我基本上应该是油管上 被中共水军攻击的最激烈的一个博主啊，应该是我了啊，在推特上被疯狂的攻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推特上，每个下面都有七八十条啊，中共水军的留言啊，骂，各种骂，各种骂架、骂街啊。所以呢，所以基本上大家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件事情，如果你们看到了，不要大惊小怪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去年开始很激烈，但是今年就很疯狂，非常疯狂。那今天我就看到他攻击我的茶叶啊，攻击我的茶叶。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顺便就说一嘴啊，我们的茶叶上新了，上新了啊，大家有空去看一下，需要的网友去买一下啊，打击一下他，打击一下这帮水军啊，好吧啊。谢谢啊。情况，北京某国企最近每个部门都设立图书角，把习近平的著作放在显眼位置。上次有领导来视察时，总监自称最近在看习近平的《知青岁月》，看完以后坚定了信念和奋斗的精神。嗯，北京某国企，北京引力OK， 情况，这可能跟系统有关系啊，就是国企的你们的领导可能跟上面有关系啊，所以他要做一些表态，应该是啊。情况本身有一个从小长大的朋友，就是台湾的职业军人，退伍，当兵20年，可以领终身俸，每个月至少有4万多台币。退伍后有一堆人找他投资乱七八糟的行业，劝都劝不住，最后抵押他家名下的房子，像我们这些朋友四处借钱，最后失去联系，几年了也找不到人。当年我借他钱的时候有心理准备不用他还，所以也控制了额度，有时候想起来并不惋惜借给他钱没还，而是惋惜失去了一个朋友。台湾的军人他们的社交经历真的跟一般人差一大截，他们在军营里跟社会上的还是有些脱节，很容易被各种影响。情况，习近平从上台就没有想过要下台，甚至世袭的路都想好了，习近平不会轻易退位，除非不得已。观点，听到环卫工人带电子定位器非常气愤，这种电子定位器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刑事犯罪，那么判缓刑带电子镣铐啊，用来定位和报警，现在都开始用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身上，简直是把人当奴隶看。没错没错啊，中共你不要以为只会用在环卫工人身上啊，每个人都有机会用到啊，每个人都有机会用。我们为什么会报这个题目，原因就是因为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用到啊。大家想一下疫情3年发生了什么，你就知道每个人都可能会用到。观点，不受监督的政权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出现，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说得对，没有人是安全的啊。观点，真正权力源自军权且唯一，军权无法独立存在，否则就会变成军政府，长期的军政府会导致社会陷入动荡，一个人在品尝了最高权力之后再也回不去了，就演变成了君主专制。君主专制对个人要求极高，自秦始皇到溥仪，真正能清正又自省又没有迷失在权力里的人不超过3个人。哦，你评价还挺高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迷失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你知道啊。情况，今天心血来潮在墙内搜了一下， 习近平修宪，毫不意外的404修宪这种大事，墙内居然一点痕迹都没有啊！观点感觉习近平要终身执政，绝非2017年临时起意。看看共产党的布局就知道，从人事开始，关键岗位至少提前一年就得完成卡位。2017年只是向社会展示象征性的动作而已。习近平的，大家记住一点，就是中共的大外宣，全部都是倾向于支持习近平连任的，理解吗？啊，所以基本上只要你说到习近平权力大权旁落，你就会受到更多的攻击啊，理解吗？啊，所以基本上就这样的啊。所以你可以看上次徐某人，大家记得吗？啊，收买徐某人其中有个条件，就是不能说习近平不好，这就是大外宣。现在的大外宣，所有的大外宣都是以这个为前提啊。为什么我会不被攻击的多？我一直在讲，习近平失去了军权啊，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所以他使劲的攻击我啊。我还是这么认为，而且，他这么攻击我呢，倒是激起了我的斗志，我也有斗志啊。这个星期开始我推出一档新的节目，每个周末我会出一档新的节目，评论节目，我就出评论的了啊，就是你来吧啊，我们就应战啊。这个星期六啊，我会出一档新的节目，我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公告啊，好吧。观点最近关于张幼霞的宣传，就是通过大量的信息输入强迫人认为他被拿下。我认为是假的，就是传张幼霞被抓和这个和维护习近平的权力地位的那一票人是同一波人，理解吗？啊，观点，中国人5000年都在干同一件事情，当皇帝、杀皇帝、争皇帝，毫无进步。观点，习近平想连任，我猜测，一，他还有能力连任；二，他想干出点事儿。他想干什么事儿？习近平想干什么事儿？烂尾帝，他干事儿，谁都想干点事儿啊。问题是，他是个烂尾帝，他想干点事儿，他有能力干事儿。我不觉得。我讲过很多次，我认为习近平这次想连任和他在20大之前想连任，他的政治条件差别太大。我不认为他这次连任的政治条件是够的，是不足够的啊，他是不足够的啊。他很牵强，就是很勉强，这次连任他追求连任很在政治上很勉强。你想一下，20大连任他前面干了什么？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第三次历史决议搞了一个，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他把中共党史重新修了个中共党史，而且用了1年时间让全党学习他新修的中共党史。两件事情，你现在习近平干了啥？啥都没干，内政外交焦头烂额，你还连任？我不觉得他有这个条件啊。观点，电子工牌的事儿，5年前就已经用在国内某些地区的公安部门，如果巡逻部门在某个地方停留太久，就会询问情况，主要是监督巡逻。就是警察也不是人呗啊。情况，昨天公司换了新保安，一问才知道2个小伙子两班倒，985的大学毕业，读研没工作，1个月2500，惊呆了啊。 OK， 观点，刚看完上一期，觉得共产党这个制度很可笑，以最终人民共荣为目标，啥意思？任何一个共产都使用资本主义才能使国家繁荣，资本主义 没有资本主义这回事，只有市场经济这回事啊。资本主义是共产党说的啊，人民有钱，可是却教着人民要恨民主、恨资本，多可笑！中国自己叫共产，结果正在玩资本主义，玩市场经济，不叫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啊。观点：习想不想退是一回事，和内心、和心内伴虎如伴君如伴虎的人，想不想死又是一回事。计划越长，在他身边的人压力越大，越容易冲突。现在是信息时代，很多流言蜚语极有可能引起突发裂变。观点：习即便连任，也应该无法做到世袭。嗯，我不看好他连任，我不看好他连任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讲了，政治条件不具备；第二个，他们手里没军权，这个影响很大啊。观点：干啥不行，烂尾第一名。是的，干啥啥不行，烂尾第一名，讲的就是习近平啊啊。情绪，中国国内没有人能够制衡他了吗？谁说没人制衡他？只是不能告诉你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里面讲到的禁酒令，去年的禁酒令大家还记得吗？那风刮得多猛，最后一夜之间不见了，然后就有政策的一致性，其实不就是讲他吗？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习近平现在跟原来的这个态势不一样了。秦王老师，罗斯福时期宪法没有限制总统任期，不妨碍美国是民主国家。为什么毛时期宪法没有限制主席任期，怎么就不是民主国家？啥意思？你的问题是啥？怎么就不是民主国家？毛时期宪法没有限制党主席的任期，怎么就是？宪法跟党没关系啊。党是党，宪法讲的是国家，党主席讲的是党内的党章规定党主席的任期啊，宪法规定是国家主席的任期，理解吗？啊，跟罗斯福又不一样，罗斯福是一个，我们讲的罗斯福讲的是美国，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共产党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共产党党在法上，毛泽东连宪法都不想要，所以能相提并论不能相提并论。其实我不知道你在问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讨论罗斯福跟讨论毛泽东放在一起讨论，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啊。情绪一直以来都在坚持听王先生的频道，感谢王老师第一次在这里发言。听到前几期的节目谈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华川粉，这里给一个简单的答复。第一，首先如果华包括在美华人，那么逻辑就是 MAGA 排外，那我就更排外， MAGA 不会排我OK 啊，对，他以为 MAGA 不会排你， MAGA 一样排你，你又不是，你肤色都不对啊。二，如果华再包括台湾、香港，那逻辑就是川对外强硬，我反中，我挺川啊。这两个逻辑是我在推特上读了很多华川粉言论之后总结出来。是的，这个有一点很像在哪里哈？就是很多中国人，在中国大墙内的中国人，他经常跟你讲，我支持共产党，为啥？因为我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所以我支持共产党。其实他们讲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也是赵家人。华川粉最大的问题是，他觉得他也是 MAGA， 理解吗？他其实不是 MAGA， 你没有资格当 MAGA， 为啥？因为你的种族不对，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明白，你不是 MAGA， 你不是 MAGA， 你永远成为不了 MAGA， 就像中国国内一样，你永远成不了赵家人。你要是赵家人，你早就不在这儿了，你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这个道理。他们是很像的，他们两者是很像的啊。情况体制内，现在要求政务信息大幅增加问题建议类，同时减少一般经验交流类，要求各级写作信息必须做到把问题讲透，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说明上面真的慌了。现在基层几乎是能混一天是一天，数据也是编造的报上去，都在躺平。躺平是没有疑问的，躺平不一定是不干活，躺平就是很忙的样子也是躺平。基层公务员、基层组织现在忙得要死，包括国企一样，都忙得要死，使劲忙，使劲折腾底下人。为啥？那大家都没工作了，你拿着工资，我不帮你让你忙活点，怎么交代得过去？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讲的躺平，并不是躺那儿不干活，不是的，很忙，都很忙，但是是躺平啊。观点非常喜欢王老师节目，王老师的分析，一是基于事实，二是基于逻辑，三是基于普世价值。谢谢王老师的点评，水军越多，证明你分析到了中共的痛处，就他们不喜欢我呗，不高兴呗啊。明谢菲利普鹏，谢谢对抗水军，小苹果一直都在，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